疫情启示录，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元旦的时候讲过一期新冠启示录，那是我在研读启示录的第六章，老约翰在受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说到最后末世来临之前有七印要被打开，我讲到了第六章的第一印到第四印是如何一个一个被打开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人所面对的困境。那这段时间我花很多时间读启示录，我也有了一些新的感动，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在鼠年肆意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每个家庭，我们每个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民族都受到了这个新冠肺炎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你发现全人类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好像都已经不一样了，你发现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会面对明天会如何的时候，你看启示录，你真的要好好的去研读启示录，你真的在发现圣灵的光照在启示录里面，你也真的感谢上帝，居然他的信息可以埋在2000年前的文字当中，他漠视了圣经的作者，他也让我们今天去领受这个漠视，他让我们从这个漠视当中，当我们一起打开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这个书卷的时候，你看见哇，上帝原来已经把那么伟大的信息已经隐含在那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已经进入到牛年，当我在这里准备要向大家致以新春问候的时候，我的感动却恰恰是要跟你再讲启示录。这就是为什么我本来这个礼拜天不会讲到的，这是临时安排的，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激动，就是在过小年那个晚上，差不多是晚上十点半的时候，圣灵有催促我起来打开圣经，我就打开了第六章，因为我上次讲到了第一印到第四印，今天当我再次看到第五印、第六印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激动，我的内心看到上帝透过这个后疫情时代将会指引我们基督徒往哪个方向走，指引我们的教会往哪个方向走，指引你个人的生命生活的方向又是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现在请你打开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打开第六章，请你看第七节开始，可以跟我一起看到第九节，对不起，从启示录的第六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你会看到上帝有一个第六印、第五印，这个整个让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图画。今天我们的主题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的中心思想将会围绕在后疫情时代，或者说疫情之后，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又将会是什么呢？第一点，后疫情时代会加速对殉道者的迫害。如果你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圣经里面这样写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做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这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在第五印被揭开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末日最最最大而可畏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之前，在那个大灾难之前，当第四印揭完之后，现在揭开了第五印。第五印揭开的时候，让你看到的是在这个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做见证被杀害的冤屈的灵魂在那里。也就是说，祭坛是祭拜上帝的地方，当祭坛底下乃是指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当这些殉道士、这些捐躯者、这些基督徒为上帝做见证的，他们的生命牺牲了之后，他们会去到一个地方，我们称这个地方叫乐园，在那里他的灵魂就是安息。在这里面老约翰用了一个词的描写是说，祭坛底下就是在那个乐园里面，他们要在那里安息。而在那里安息的时候，当圣经这里说还要片刻，就安息片刻才，因为什么？因为你要在那里等候，等候还有不断的，这里圣经说有不断的做仆人的，有弟兄们他们一同被杀的数目满了之后，也就是说不断的有人被杀害被迫害，在基督徒的这个殉道者的 数目不断的被增加。在末世之前，在基督再来之前，你会看到这样的人会不断不断的增加。在这里面你看到老约翰的启示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同一个时代，你知道老约翰是唯一的这十二个使徒当中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在所有的这十一个使徒，包括保罗，额外加上保罗，有十二个被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他们都在罗马帝国的迫害当中一个一个的死去，有的是被倒钉十字架，有的是被砍头，有的是在这个殉道的在传道的过程当中被人用石头砸死，有的是像基督的兄弟雅各，都是面对了同样的困境，他是被自己的同胞打死。而在这里老约翰他已经被流放到了拔摩岛上，拔摩海岛是多年以前我跟我们同工有机会去到那个新约之旅的时候我们曾经看过那个地方。老约翰就是在拔摩海岛上，在地中海的一个孤岛上，他得到上帝的一个启示，让他看到的是不单单在他同时代的他的同工当中不断的有人牺牲有人舍命，同时他会看到的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不断的有新的殉道士，不断的有新的生命摆在上帝的祭坛前，为了福音的缘故而牺牲了自己，为了上帝道的缘故而摆上了自己的鲜血。你知道在过去不管是义和团运动也好，还是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也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这些迫害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将是在幕后。老约翰很在这里的启示是看到在幕后的日子，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人因着基督的缘故而被迫害，因着基督的缘故而要牺牲性命。但是圣经这里应许说有白衣赐给他们。什么是白衣赐给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虽然牺牲了，他们不可能就是赤身裸体的来到上帝面前，他们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他们必须穿上那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有灵体的一个衣服。白衣可能更代表的是一种公义，是上帝的公义冠冕赐给他们，所以当他们戴上或者穿上上帝所赐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等到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还要复活重新回到上帝的家中。满足了数字这里说，因为在大灾难来到，在最大的灾难来到之前还会有人殉道，不断的有人殉道，而这些在灾难中的信徒或者是传道人，当他们的数目满了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上帝大而可畏的日子就要来了。你知道这次新冠疫情之后全世界是不是对基督徒的迫害会减少了呢？你会很惊奇的发现恰恰相反，有一些统计数据说我所看到的，不管是从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还是 Open Doors 他们的来到的信息给我看到是很震惊的。比如说在2019年全世界对基督徒迫害以至于导致教堂被关闭被烧毁或者被拆除的大概是到1900多所，1900不到2000所，但是在疫情之后，也就是说去年2020年整个一年当中，基督教堂被拆被毁被烧被攻击，甚至面对炸弹爆破的爆炸所带来的危害差不多4800多起。为什么会这样的严重？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弱小的群体，或者在很多中东地区，或者是在西亚的地区，或者在一些非洲的穆斯林的国家，很多基督徒是少数群体，他们很自然的当疫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种受攻击的对象，或者是说他们因为是少数群体以至于他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加剧。但是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另外一些事情，就是包括在西方的国家，包括是在基督教的国家，包括是那些自称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也在发生。比如说在北美，我们刚刚看到大选之后有一些议员在国会祷告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通常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会说阿们， 就是 a 加个 man， 其实这个是个发音，是希伯来文直接过来的发音，或者希伯来文到希腊文，然后变成英文到中文，我们都叫 amen 或者 amen， 对不对？它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啊，诚心所愿，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说，哎啊啊，上帝啊，我刚刚所祷告的东西都是从心里发出的啊，求你垂听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呢，因为在北美发生了那些所谓政治正确或者男女平权的运动，居然有议员在祷告的时候啊说 a woman 啊，他先是说 amen。Amen 嘛，一个人嘛，男人嘛，啊，那因为他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居然说 a woman， 当这些这个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有一个预感，你会发现今天的基督教国家已经不再是基督教国家，而这种信号的出现，实际上正在预示了一个将来更大的对信仰耶稣基督的群体的迫害。大家都知道，我是从欧洲回来啊，中国啊服侍的。那我们在欧洲有一个很骄傲的传统，就是我们这些国家过去都是基督教国家。虽然很多时候被批评说，哎，你们是政教合一的啊，以基督教立国，然后呢，政权跟教会又合在一起，教会的势力很大呀，等等等等。那历史上的确也教会做了一些错事，这是毫无办法否认的。但是呢，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们曾经很骄傲的，比如说在大学里面，我们的大学最古老的大学都是基督教学校，甚至都是基督教神学院。我们说，无论是说从牛津、剑桥从海德堡、从 Tubingen 我们在瑞典说 Uppsala 和 Lund， 最早都是神学院，最早都是训练牧师，都是所谓的牧师都又是科学家，又是牧师，又是医生，又是牧师，又是传道人又是一个植物生理学家等等等等。但是呢，到了今天你会发现。大学已经完全世俗化，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怎么指责，这个是的确是一个方向。但是呢，我们感谢上帝的时候，过去的一个世纪，在大学里面，神学院还被保存下来，也就是说，神学的教育训练还是保存了最古老的大学当中，因为最古老大学通常都是神学院开始，然后就增加了那个农学院，又增加了法学院，最后增加了理工学院，对不对？但是到后来就慢慢。现在你会发现神学院就发生问题了，碰到很大困难，因为你不能够再以神学院的名义在大学里面继续下去，所以很多神学院就改名字，改成叫宗教研究中心就是 Center for Religious Studies， 不过就是 Faculty of Theology， 就是神学院，对不对？但是现在变成Center for Theological and Religious Study。 然后呢，你会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除了基督教的神学之后还有什么佛教的研究啊，还有道教的。那么 OK， 我们作为一个研究也，我觉得也 OK 了，我觉得 OK 了，我们也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呢，当我离开瑞典，十年前离开瑞典的时候，已经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政府正在给大学压力，要他们把基督教的研究跟神学的训练从大学里面赶出去，或者剥离出去。他们的 argument 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去支持某一项宗教的研究或者某一项宗教神学的训练，因为过去整个国家，比方在芬兰、在瑞典，100%的人都是基督徒嘛，这出生就是洗礼的嘛，所以纳税人的钱当然是供养传道人或者是做神学训练。但是现在因为有移民来了，或者是很多人开始离开教会了，所以这个国家的结构、公民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了，所以就有议员提出来，不可以大学里面继续再做神学研究了，应该把神学训练剥离出去。其实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多少都是一种记号，就是告诉你，在即使在基督教国家，这些基督徒所面对的困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如果你今天去看，全世界的，在2020年这一年当中，全球的基督徒的灾难，每天有13个基督徒被杀害，每天有12所教堂受到攻击或者拆毁。每天有13名基督徒受到拷打，每天有5名基督徒被绑架，在全球50个国家是基督徒受到非常严重迫害的，人口的比例居然达到3.09亿，而且在许多国家当中，是很多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隐性的。当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时候，他们为迫害基督徒提供了新的途径。那些在非洲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 包括在马来西亚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你会看到很多人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对基督徒进行围堵，他们对基督徒进行那个逼迫，甚至很多基督徒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要向政府去申请救助基金、救助资源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的身份，他们得不到，因为他们的信仰的问题，以至于他们被迫必须要放弃他们信仰而获得一些援助的物资。然后呢，你会看到很多国家，他们把公民的身份跟那个信仰挂钩起来。比如说在印度，比如说在土耳其，如果你是印度教徒，如果你是伊斯兰教徒，你的生活就会容易很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你，你在新冠疫情之后所面对的困难会越来越明显。有些地方因为了遏制病毒缘故，他们进行封城，而这个时候很多穆斯林的群体，他们特别是极端的，我说的是极端的群体，他们就增加了对基督徒的攻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保证，疫情之后或者是后疫情时代，基督徒的生存空间跟所面对的迫害将会越来越严重。也是启示录所预言的。第二点，后疫情时代或者疫情之后，将会开启对全世界天下普天下人的那个试炼。如果你看第12节到第14节，在启示录第六章，当第六印被揭开的时候，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圣经说，我又看见，就约翰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开，离开本位。第六印是什么意思？第六印实际上又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记号。当第七印来临之前的第六印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个普世性的可怕的大灾难正在发生当中。比如说地震，比如说这种地震的强度到了一个程度，是没有任何的过去的地震可以相匹配的。所以我常常说，我常常说我不会移民到美国去啊，我也不会住在，特别是不会住在 San Francisco 这个加州地区，我是不敢住，因为在加州地区，他们这个地震学家已经很明确的告诉那里的人们，你知道吗？在地下有一个裂缝，这个裂缝跟裂缝之间的这个撞击，就在未来的这些若干年当中，我们具体不知道多少年，可能10年，可能20年当中的任何一天，有可能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之恰当，可以释放出的能量，它的地震级数是超过10级以上的，而这个能量足够把整个加州的所有的地区都可以重新就是翻整一遍。如果你看启示录这段文字，你就会发现，虽然这个约翰他是得到启示之后是用象征文学的方式在描述整个的环境的，但是你也看了之后是非常可怕，因为他说他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我都不敢想象整个这个日头变黑像毛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而且他说满月我可以想象，变红像血，整个月你就想象，如果是正月15，或者是说8月15，我们15的月亮16圆，16月亮是满月，我们能够想象那个月色是亮的，或者是泛的小小的白色，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月是完全红的，整个晚上在那个地方，然后你看这个他说天上的星辰会倒下来落在地上，那你就很难想象，可能就星是不会掉下来，对不对？但是陨石呢？如果像陨石的雨要发生，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很大的石头就落在这个地上会怎么样？然后你就看整个的天，他说天是被挪移啊。他虽然是用象征的手法去描述，但是你可以想象到那种好莱坞灾难片里面可能的情况，比这个灾难片更严重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山林海岛都被挪开，整个的移位啊，当时当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哎，整个地理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个小学原来在这里的变成那里去了，那个房子在这边的完全倒下之后，然后整个的山体滑坡了，整个的山被挪开了，整个的那个燕山湖那个又形成了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圣经用了一个词叫离开本位，离开本位，也就是说在末期到来之前，这个灾难会越来越大，而且大到一个程度是我们过去是说从来没有看过的。其实这些情况在旧约圣经有一个先知叫约珥，如果你看约珥书，他曾经多次的描写到这种情况。 我给大家引用是约珥书第二章30到32节，在这边圣经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西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之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虽然这么大的灾难，有血有火有烟柱，虽然有这么大的整个山体，整个的天挪开，整个的这个星辰堕落，整个的天地都会移位，离开了本位，但是圣经作者还是有应许，他还是说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是在先知约珥的预言当中已经预言到有最大的灾难在末后的之前就要到来，最大的火，再大的灾，再大的难，再大的鼠疫，再大的黑死病，再大的对人类的各种的攻击都会发生，但是他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终必得救。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有逃脱的人，他的锡安山跟耶路撒冷不是指那个地点，你到耶路撒冷就没事了，或你在锡安山上就没事了，他乃是预表那些是信靠上帝的人，那些敬畏上帝的人，那些以耶和华为他的父的人，以这个耶稣基督为他的主的那些人，当他们所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因着他们信任故，他们必有逃脱。他说有逃脱之人，在剩下的人当中必有耶和华所遭拒的，必有耶和华所遭拒的。我这两天看到一些数据，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原来人类真的是很短暂。我们人类有文化、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其实3000多年、4000年啊。我们说5000年以前的东西已经很少留下了。当然，我们再早一些，我们说三星堆大概要6000年，再早的可能8000年以前就很少了。但是8000年以前对人类来说已经很漫长的一个历史了。但因为我们通常80岁嘛，啊，弱可强壮可以活到70岁到80岁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整个看地球，看这个宇宙，那就是没得好讲。因为什么？在地球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过5次很大的这个冰河期。那最近的那个冰河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有一些全球性的灾难的事件，比如说恐龙就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了。那个，然后在这个冰河期跟冰河期之间啊，出现很多动物，但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啊，很多动物就完全消失了，很多植物也完全消失了啊。比如说鸟类，可能就是在恐龙那个时代之后，因为辐射等原因所形成的变异的后代等等，有这种说法了啊。那么我在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人类的明天？也会面对再次像这种冰河期之间的这种灾难，比如说温度急剧下降到一个程度，或者温度极度上升，那中间还发生过连续150万年的那个大雨的那个，是根据那个天文地质学家的一些推测了。如果这种大雨150万年连续的大雨，那是会大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想象吗？所以如果这样看了的话，圣经记载这个挪亚方舟的事情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大雨连续不要说是下个100天、下个1年、下个多少万年都有可能的，因为气候的急剧的变化而因此带来的灾难。那是挪亚方舟，不就是让我们看到约珥书第二章第31节的预言是真的吗？就是因为在大而可畏的日子，当这个灾难那么大的日子，但是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他终究会有一条出路，他终究会得到拯救，他终究得到保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2020年，当我们看到疫情当中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也看，同时也看到自然灾害的危害。那去年其实整整1年前，我那个时候正好在澳洲，因为当时澳洲最大的困难，我想你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就是那个大火，整个澳洲被大火包围，以至于我到了悉尼，我到了墨尔本，常常会闻到，这些城市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吧，但是我们常常会闻到那种味道， 就是那个烧过东西所产生的那种气味。很多时候像悉尼应该是最最干净的城市，应该是晴空万里，可以，但是你会发现你跑到你的飞机从，我开玩笑，我说飞机降落在悉尼的时候，你以为你回到北京了啊，我坐飞机回到北京，我发现啊，原来我到悉尼了，因为北京干净的比悉尼一样，悉尼这个雾霾的程度好像严重过北京。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比如说开车2个小时从悉尼以外的那个地方去玩，去看南山啊，因为那里的山很漂亮，但是我们不敢去，因为什么？因为开1个小时，你会发现雾的浓度或者烟的浓度越来越大。所以当全世界都有各种灾难的时候，澳洲最严重的就是那个大火。同时你要知道非洲有蝗灾，非洲的蝗灾也严重到一个程度，使很多的粮食欠收，很多人没有东西吃，跟这个蝗灾也是有关。甚至这个蝗灾已经从非洲一直飞到了印度，已经到了印度。然后呢，你会发现我这两天也听说，哎，居然在德国对吧，德国居然下雨，什么雨啊？不是雨啊，是下沙子啊！你知道这个，因为是撒哈拉的沙子，居然被吹到了德国，从来没有过的事。在德国的街头走路的时候，你居然看到地上有厚厚的黄沙。这黄沙哪里来的呢？不是建筑工地来的，是从撒哈拉大沙漠被吹来的。你就看到人类其实跟这个世界的环境的这种灾害的互动已经不能够避免的了。然后呢，你又看到针对动物跟人类的这种病毒的攻击越来越严重，比如说非洲猪瘟就是因为在非洲产生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有非洲猪瘟，在印度有非洲猪瘟，在很多地方都发现非洲猪瘟。因为非洲猪瘟的缘故，使这个猪肉的价格无限上涨，以至于很多很多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受到影响。我们看到也有禽流感，不单单有猪的问题，还有这个禽流感的人，这个鸡的身上有问题。这些禽流感也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再去随便吃鸡肉。所以这些问题已经是跟这个新冠疫情好像是伴随着一同来到我们生命中。埃博拉的病毒，现在这两天我又听到在尼日利亚又发生了一些新的那种神经性的病毒。那这个新冠疫情呢，也不断在变异，这个病毒不断的在变异。虽然我们发现了疫苗，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疫苗是否能够真的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启示录第六印打开的时候，全球性的普世的对人类的这种困难，这种灾难正在越来越严重的展开。在这个疫情面前，它实际上是提醒了我们，我们的明天好像是变得更美好，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的困难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第三点，后疫情时代或者疫情之后将会开启末日的时间表。如果你看第六章的第15到第17节，经文这样写道，老约翰这样写：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你在这里说，老约翰用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手法，他举出了七种数目的人。这个七种数目的人呢，是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为奴的，还有自主的，这七类的人，他们要躲到那个山洞跟岩石里面去。这七种人其实是代表了所有的人，因为在希腊的文化当中，或者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这个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这个完整的数字表示所有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都要躲避，因为末日来了，末日的时间表已经开启了，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灾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所以他们要躲避，他们躲到山洞里面去，他们躲到岩石里面去。而且他用了一个象征式的说法，他说是山，他们要向山跟岩石说话，就是人要向山跟岩石说话，说什么吧？哎，你赶快倒在我身上，你这个岩石啊，你这个山啊，你盖在我身上，可以让我藏起来，躲在你里面。因为什么？那个至高者，那个羔羊的愤怒，羔羊就是指耶稣嘛，对不对？羔羊的愤怒要倾倒下来了，人家这很有意思。你知道，在上帝所有的创造物当中啊，羔羊是最最温柔的。羊是不会发怒的， 但是在这里面他居然用了一个羔羊的愤怒要倾倒出来，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最大的那个愤怒的日子要到了，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可恶可畏敬畏的日子要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圣经作者说，谁能在羔羊跟那个创造者的这个灾难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谁能够在他们的愤怒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没有人，也就是说没有，这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个 rhetorical question， 所以说就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灾难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震怒之下，人是没有根本不可能有抵挡的余地的。人在这个面前，他所能够做的就是，你到哪里去躲避他的脸，你到哪里去躲避他的面，你只能够在他面前匍匐屈膝，要么等候审判，要么等候救赎。在那个圣经当中多次有提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也多次提到上帝的愤怒。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写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是那个上帝的愤怒啊，他要写明出来啊。然后呢，他在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又说啊，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挡得起呢？你挡不住的。然后呢，约珥还在第二章的十三节讲了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你就是撕裂，就是悔改的意思嘛。痛苦在上帝面前，那个撕裂衣服是表示悔改嘛。但是他说，你不要撕裂衣服，你要把你的心肠撕裂，乃是说你要悔改，不是表面的悔改，你的悔改必须是心里面，把你的心向上帝悔改，因为他是有恩典、有灵敏，不轻易发怒，是有丰盛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呀、啊。虽然那个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西班牙书一章十四节、啊，并且临近而且甚快，因为什么？耶和华的日子的丰盛，勇士必痛哭啊，并痛痛的嚎哭啊。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兄弟们，耶和华还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刚才有人还跟我说，哎，他说牧师啊，你讲那么多东西，你讲那么多的，是不是太危言耸听了？你不必讲那么没那么严重啊，我们马上就胜过疫情了。我们疫苗出来之后，我们胜过疫情之后，我们很快就 recover 了。我们的中国的经济这个反弹的速度，或者是说我们那个胜过过去的这个力量更大，我们这个全世界复苏是在眼前的事情啊。2022年、2023年就会回来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没有那么乐观，我真的是非常悲观。因为我所看到的，我所领受的是，现在是小 case 啊，是我们常常说啊，是 piece of cake。现在的灾难跟困难，真是 nothing， 真是跟圣经所预言的那个最大的灾难，跟越来越大的灾难要临来的时候所相比，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困难，真是小而又小，真是根本是不值一谈的。但是亲爱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多多彼此相爱，你们跟你们家人多多彼此相处，和睦相处。现在日子并不是太多，我们每天都很珍贵。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剩下，我不知道有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两百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敢说啊，两百年后耶稣的这个就要再来了，这我就是假先知在预言了。但是我只知道的是，日期越来越临近，最后的日期是在加速跑。就是说临到终末的那个时点，我们正在加速度的往那个方向去，海水正在一点点点往上升，那个温度也越冷的天是越来越冷，今年冬天我们意识到，然后呢热的时候会越来越热，然后中间又有各种的疫情灾难来，即使这次的疫情会因为疫苗的发现全世界都有很多的疫苗正在发现当中这也开始用了，那我们中国也开始打疫苗了。但是你真的不知道，第一，这个疫苗能够保住多少时间，是三个月呢，还是半年呢，还是永久你打了之后就永远免疫呢？我相信今天可能还没有人敢说你打了这个疫苗就永久免疫，因为我们的确已经发现有很多 cases 是好像又来了，而且英国的那个变异的那个疫情 也很严重，而南非像它这变异的这个病种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更容易感染，甚至那些得过疫情的得到这个疫病的人，他们已经康复了，应该有免疫力了，应该他们的血清已经是完全有抗体的，结果发现这个抗体3个月4个月以后好像就失效了，特别是在面对那个变异的病种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今天这个疫情是全世界都这个三观颠覆，因为你看见最有权势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病情，比如说那个美国的那 Trump 总统，对不对？你不敢想象法国的那个马克龙总统啊，甚至像英国的王子，那些电影明星，那些体育明星，身体最棒的人，他们很容易一下子就被感染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疫情，今天这个变异是每个人都无法免疫的，是每个人在每个人面前都好像是公平的。那我感谢上帝，中国的对于这个疫情的控制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们付出代价是非常之大。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的长老的太太，她要为了回来刚刚动完手术要回到中国来，非常曲折，非常曲折。在上海先要隔离2个礼拜啊，然后隔离完了要到北京，还要隔离1个礼拜，现在正在隔离当中，也没办法回到家里面跟家人共度那个春节。然后就算出来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要居家隔离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就看到这些都造成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和困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因此而更加珍惜跟你亲人在一起的时间呢？你是否应当更加珍惜我们相处的这些日子呢？可能我们在生命当中，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生命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碰到很多困难，我们也跟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我们产生一些矛盾，而且有些矛盾使我们可能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亲近。但是是否让我们看到人类因为共同面对的太可怕的将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都放下呢？我们是否可以真的想到，上帝啊，我们真的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情，预备我们自己的灵魂，预备我们自己，像我们自己内心的污秽，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真的坦然来见你呢，也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的去面对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特别是跟我们有一些过节的，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开心的。因为你发现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面前，相比之中我们没有什么 nothing， 都是不算什么，蝇头小利也好，还是个人恩怨也好，或者利益冲突也好，等等等等，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我们的明天，我们的人类的明天会怎么样，那才是最最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你我都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时间很快，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说的中国农历新年的牛年了。在回顾一年，这过去一年鼠年，去年的鼠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去年春节的之际，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全面爆发，首先在中国的武汉，然后就蔓延到整个中国，然后又从中国蔓延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现在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疫情。然后我听说这个其实疫情最严重的不在西方国家，不在那些有统计数据出来的，反倒是像印度这些国家。当然我们也很乐观的说啊，印度马上就是把那个全体免疫了，全民免疫了，因为他们80%的人如果都得的话就全民免疫了。当然这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看法，但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我们将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你预备好了吗？亲爱的兄弟，你预备好了吗？好，最后我们要进入结论了。进入结论，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五印、第六印的打开，你会看到对基督徒的迫害是全面的，对基督徒的这个压迫是全面的。同时，第六印的打开的时候，你会看到，对全人类的挑战、试炼也是越来越严重的，并且让你知道，我们的再下去所面对的只有更困难，没有最困难。只有更挑战，没有最挑战；只有更加糟糕，只有更加糟糕，没有最糟糕。但是，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面，我相信在最后部分，我只想给你一些挑战和鼓励，就是你要知道，明天一定不会太好，明天肯定不会太好，但是你心中要有盼望。 你心中要有盼望。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知道基督快要再来了，快要再来了。但是你是否预备好了？你是否预备好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不是基督徒，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机会听到这个信息，我也鼓励你打开你的心，趁着还来得及，现在还来得及，请你打开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他应许，圣经宝贵的话语应许，只要你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他一定会赐你一个新的生命，并且这个新的生命使你能够经过大灾难，进到上帝永恒的国度。愿上帝在这新的一年，在新春佳节之际，特别特别祝福你跟你的全家。